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语。请求圣灵亲自来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你神奇美好的工作，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你接到我们里面，把你的话语如同粮食吃下去，变成我们生命的养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亲自的向我们吹气。感谢主，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学习但以理书12章1-3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这个章节。我们先请读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And at that time of the end, Michael shall arise, the great angelic prince who defends and has charge of your Daniel's people. And there shall be a time of trouble, straitness, and distress, such as never was since there was a nation till that time. But at that time, your people shall be delivered. Everyone whose name shall be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God's plan for us. And many of those who sleep in the dust of the earth shall awake, some to everlasting life, and some to shame, and everlasting contempt and abhorrence. And the teachers and those who are wise shall shine like the brightness of the firmament. And those who turn many to righteousness, to a brightness and right standing with God, shall give forth light, like the stars forever and ever.
然后我们请斯高本的来读一遍。
那时，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尼厄尔必要袭来，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那时，你的人民，凡是你怒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助。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要醒起来。有的要入于永生，有的要永远蒙羞羞辱。先民之事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时，引导许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
最后，我们请和合本的一起来念一遍。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众中，凡迷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
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今天的这三节经文。看上去跟我们前面的读过的一些还是有点相像，所以我尽量少讲一点，可以多留点时间给苏老师。我就大致的讲一下我在读这几节经文有的一些的感动。首先第一个是保佑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我们知道那个米迦勒他是以色列的天使，每一个国家民族他都有天使，或者叫做大军。他天使长原文也做大军。那他是如何站起来？就是这个站呢，好像是本来坐着还挺放松的，现在站起来那是比较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要严阵以待。那他怎么样来保护本国的民呢？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请大家有翻到的可以读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从第五节一直念到了第八节。
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上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里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以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 米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但他们敌不住，在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所以启示录里面就讲到如何米迦勒为以色列来征战，他在天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同时他也保护这个妇人，也就是以色列一个属灵上面指的也是以色列，他被有的地方也说就是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好像在一个很大的征战当中他被保全被隐藏。那在末世的时候，教会也会遭受很大的艰难，然后上帝也会这样的保守看顾他的子民，来保护他们来经过这个患难。那他所经历的那些的大患难，我们之前在马太福音里面读过很多遍了，我们就不再读了。主耶稣也有特别的跟当时的以色列民讲末世的时候所要经历的很多的患难，之前都已经之前都有读过。然后我们看你本国的民中，凡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讲的没有讲出来的就是没有记录在册上的就没有办法得到拯救。这是非常让人要警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名是不是记录在名册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说到底还有多长时间，就是一种好像非常浑浑噩的一个状态当中。比方说这个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就是有的人有一个牧师他打过一个比方，好像我们在城市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种睡眠的状态，一直在那儿睡，然后这样一生就过去了，然后一直到他从在死亡当中第二次才苏醒过来，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状态。他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好像有人喝醉酒了，然后就坐到计程车上面，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啊，我要回家，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那个计程车司机没办法，就带着他开了一大圈，然后就绕到原路，就让他下来了，就说你家到了，然后就收了他一笔钱。这个人其实他哪儿也没去，那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在人世间当中有这种浑浑噩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可能自己的想法太大了，就他说他要回家，但是他又自己明明知道家在哪里，可是他的身体就不听他的使唤，就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意思，他自己就一定要往他自己要去的地方。这种人也有，他是也是半梦半醒之间。那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看了一个小的一个笑话，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可以来具体的来说明。那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拿了一个奖杯，然后他就哭着就回家了。那他家人就问他，哎，你得了奖杯为啥就哭回来？他说因为他去安慰别人。说哎，你安慰别人，你自己咋怎么哭回来？他说因为我那个没有得到奖杯的，我去安慰他，我说你不要哭啊，你没有得奖杯有什么好哭的，你要跑得快才能够得奖杯，你跑得不快就是得不到奖杯的，所以不要哭啊。然后人家哭得更厉害了，然后他就想说啊，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奖杯你觉得你就是很难过，那这样子嘛，你想要看奖杯的时候你就到我这里来摸一摸我的奖杯，看一看我的奖杯，你就不难过了。结果他就被人家打了一顿。所以他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很大， 然后你觉得你是在去安慰别人，其实你做的是相反。那我们也是一样，在城市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想，哎，我要追求主耶稣，我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也要服侍主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做的事情是相反的，你自己都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自己心里面的意思太大了。那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复醒，不要在最后从死里面到最后被上帝唤醒的时候才真正的复苏。星期天的时候牧师有讲有一个故事，他是说有人他最后在上帝那里突然的感受到上帝的爱，极大极大的爱，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痛苦，因为他到最后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才感受到原来上帝是这样的爱。而且上帝对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我所有一切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我仍旧你仍旧不信啊，你仍旧是背离神的，那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做了，我能做的全都做完。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再醒过来，苏醒过来，你才知道说啊，我这样错过了，我这一辈子都浪费掉了。那种醒过来，那种折磨，然后你永远就跟这个爱你的上帝就永远的分开了。那种苏醒还是真的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永远的。然后后面他说苏醒以后呢，有人是得永生，有人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被憎恶是一种就是很可怕的。我以前学过一些，因为我读书的地方必须要有一些要选一些家庭关系心理学方面的课程。那他讲到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呢这个关系的最大的杀手不是恨，因为你有恨呢，你这个关系还有希望被修复，因为恨的反面就是爱嘛。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你们之间还是有关系，还是可以恢复，但是一旦到憎恶，这个关系就结束了，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是爱，也不是恨，他是一种恶心，不想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了。就比方说你看到老鼠蟑螂已经很恶心了，你要看到死老鼠死蟑螂那就更恶心了，你也不会去爱它，你也不是去恨它，对吧？但是你就是恶心，你就是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不想触碰到它。那要知道这个死亡它就是带着这种味道的。这是为什么就是麻风病人那个时候在他们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因为他们是被憎恶嫌恶，他也不是爱也不是恨，但是呢你要是触碰到他呢就会被他污染，所以你就要躲得远远的，不能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死亡也是一样，它是会带有腐蚀性的。你要知道死亡它是会你如果有一个什么一个果子它烂，它就会把周围的一片果子全部烂掉。有一块肉烂了，它就会把周边的肉都跟着一起烂。所以就要把它挖出来，不能要跟它有沾染。这种是极其，就是说，就是在关系当中的话，那就是最大的杀手。然后在事物当中，就是最极其，就是到底的了，就是说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也许有吧，但是很难想出来，我是想不出来。所以要有的人他得永生，然后有的人呢他受羞辱被憎恶，就是极大的两个的反差。那我们就是不能够走到那一边，我们要看到说那个得永生的他不光是永生啊，他还有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个智慧的人也发光，使人归义的也发光如星，他是 吸引人的，它是正好是相反的。吸引人，你人都是愿意往那个发光的地方去，都是愿意在光，都是喜欢在光明里面。你就像那个十诫啊，不是那个十灾里面，在后来那个一片漆黑，那是多么可怕！它是等于是极大极大的惩罚，黑暗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惩罚。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读了那些的光明的地方，所有灵前十五章。从十五章四十节到四十四节有翻到的哥林多前书，可不可以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到四十四节？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可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美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载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有荣光的，他是讲到一个很荣美的生命。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他有描写那些很荣美的生命，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是这个世上所不配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一章希伯来书，从十一章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
因着信德，亚伯拉罕一蒙召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萨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因着信德，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为此有一个人，且是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只有远处观望表示欢迎，一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和旅客。的确，那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其实他们如今所可恋的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即天上的家乡。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念这一段呢，就是讲有的时候，在地上我们看到的看不出来，但是呢，在天上呢，这些的人呢，他是真的是充满荣光的，连上帝都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就是说，好像一个父亲，他的儿子非常的出色，如果在那个比赛当中。这个儿子踢进一个球，然后就有一个父亲站起来说：“看看看，这是我的儿子。”就是他充满骄傲那种。你看，如果这些人的他的荣光哈，如果在地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上帝在天上，上帝却是以他们为骄傲，不以他为耻的。这个是我的儿子，他是满心喜欢那种。他这种人，他的这个荣光像星星，像月亮，像太阳那样哈。那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他有讲到说，他们 他那种他是智慧人，而且呢他是如同天上的光，还有就是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他这里特别的举了两个这种两类，他是智慧人，然后呢使多人归义的。那我想我的一点感受就是说呢，他不是单个分开来的，不是说他有智慧但是没有义，或者说他有义但是没有智慧。我觉得他是一起的，他是合在一起的。那有智慧的他也是义的，有义的他是智慧的。比方有的时候我们按照人来讲，他是有智慧的，其实他是不义的。那我就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之前在加州啊，美国是加州还是哪里，就说有一些的瘾君子嘛，他要打针，然后打这个针的话呢就是这种毒的那个吸毒的针。那他是为了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如果打针的话他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嘛，那我们就要想办法给他让他能够安全一点。那就给他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像一个诊所，给他提供安全的针头，让他们到那里去打针。那你说他这个，你说他是就是说出于怜悯嘛，他是一种义，能够帮助他们不要用那个脏的针头，但是他真的是智慧吗？我也不知道了。我说，你说这个是有智慧的做法吗？让提供一个地方专门给瘾君子去打针，你这个到底是鼓励他们呢，还是去想办法去阻止他们不要去上瘾？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智慧和义你必须要在一起的，从上帝那里的，他又是智慧的又是义的。求神真的是帮助我，甚至于包括有时候在那个纽约的地铁里面，有一些人他是想要传福音给人来信主，但是呢，他们这个，我说的不好听一点，那个腔调就让人非常的害怕。那个就是有的是，就身上带了十几个十字架，像锁链一样，或者把十字架刺青在身上那种。然后就是在那里说啊，那个火要来烧你们，你们不信主，马上就要火要烧你们，送你们下地狱等等。那有的人看到了就非常害怕，他就因为这种，我就是有朋友，他就说因为这个我不想接触基督教，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个太邪门了，邪门，他用邪门这种话来形容基督教。这也是嘛，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我甚至最近有看见一些就是留学生嘛，他在跟其他的留学生讲，那到了美国以后要注意什么，要注意电话诈骗，要小心，要注意不要被就是进那种marketing， 就是 mass marketing， 就是传销的，要小心。吸毒、赌博、电子游戏要小心，还有就是不要被拉进华人教会，那个要小心。他就是排在这个下面，然后又加了一句，理由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让人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如何？当然，他们也要，因为他们不信的人嘛，他们肯定是没有开窍嘛。那我们作为信的人，如何待人归义，也要有智慧，有义也要有智慧。就而且呢，我也觉得不一定是那种身上穿了十几个、带了十几个十字架，摇着铃铛，然后大吼大叫在马路上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待人归义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小事里面，我就觉得就可以待人归主。我们以前有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基督徒在求上帝啊，帮助我们能够 能够不要有意外发生，就是这样的祷告，很简单的祷告，然后就吸引人说啊，你还可以，你向谁祷告啊？然后就这样子就把人带到了小组。或者是我以前有探望一个病人啊，我们小组的生病的，他就是在自己非常疼痛的时候，他一边跟医生说：“医生，我疼的不行了，我要打那个止疼针。”一边就是对其他的那个去探望他的亲属说：“感谢你们，真的感谢，太感谢了，感谢上帝来派你们来看我，真的是，我非常感恩。”然后周围的病人就很感动，就说：“啊，他这个人在这么疼痛当中，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想到的是感恩，感谢去看他的这些弟兄姊妹。”那这些的点点滴滴的小事，也是，也是让我们来慢慢的来积累我们的这些的荣光，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看到到底有多少多么大的光。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非常高兴我们读经又进到了新的一章，也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最精彩的一章。到了结局时，就是前面的铺陈过程就要有一个终结。我们也读到了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今天查的是12章的1到3节。那时就是有一个时刻，有一个神命定的时刻，那一个时刻也就是今世终结那一个末后7年的那一段时间，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神派遣他的天使在护佑，这神的选民，神特别拣选的国家以色列，有一个神派遣的天使长米迦勒。米迦勒的意思是谁能像神，就是这名字叫做谁像神呢？当他站在撒旦面前跟撒旦有一争战时，撒旦一看到他就已经泄气了，因为撒旦想要提升他自己，高举自己，认为自己就是神，可是一个镜子在前面说你像吗？你配吗？所以那一个时刻就是米迦勒他站起来，他的时刻来到了。刚才伊娃也带我们读，也就是启示录第12章，那一个时刻到了，米迦勒站起来就跟撒旦有在天上的征战，就把撒旦从天上以及那些堕落的天使从天上打到地上来。那一个时间到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的第12章，那个时间就是有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怀孕了，这一个女人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是第二节。第一节他说这一个妇人身披日头，就是他活在一个强烈的光里面，就是他披戴着耶稣基督，穿上基督，他脚踏月亮，月亮的光给人很舒适，可是月亮的光有时不稳定，月亮怎么会有光呢？就是因为它反射太阳的光，如果它面对太阳的那一个角度很好，就是满月圆月，非常非常的美，如果它偏了有一个角度，就变成了弦月，就是一点点，那么如果这个角度完全被地球遮蔽了，没有面对直接太阳的光，就变成了月食血月，也就是这一个女人指的就是教会基督的心腹，也是指责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他成熟了，他要披戴基督的光，他要胜过这一个不稳定的光，头戴12颗星的光冕，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国度。而这一个得胜者，就是在末后的时代 基督要在来临之前会有他的心腹，是得胜的心腹，是一个醒悟的，是一个在光中活出基督光亮的，这教会得胜的教会以及得胜的属于主的人。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呼痛，就是她是在一个过程里要诞生得胜者，神借着她的教会所生的不受玷污的这一个母亲，如果是健康的就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如果这个母亲是吸毒的，孩子有时一诞生就已经中毒了，甚至没有诞生就中毒了。到达一个地步，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也要进入圣洁，那么他诞生出来的就是神要使得管理万民的那一个。第五节，妇人生了男孩子，这一个男孩子指的是得胜者，将来要用铁杖广辖万国的。当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这第三节就提到了那一个大的红龙，就是撒旦。第四节说，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下他的孩子，也就是他要吞下神要用的得胜者。当耶稣基督诞生时，是不是有黑洛德希律王杀了很多的婴孩？他到底是想杀婴孩，还是想要杀耶稣基督这个圣婴孩？他的目的是对的。当摩西要降生，神要用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捆绑，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对婴孩的迫害，非常非常强烈严肃的迫害？而这个迫害就是撒旦怕神的得胜者要掌权，而现今有很多的堕胎，他就是怕在这个时代神的得胜者，所以有很多都是针对这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被神所保护，也有一个生这孩子的母亲，这一个圣洁教会的保护，而这一个保护神会保护，所以他有没有成功吞下这孩子？没有，这个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第十三节，龙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也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就是米迦勒开始。第七节，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大龙就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到地上。这一个被摔到地上的龙，他就去迫害这一个生孩子的妇人。第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里，到自己的地方去。这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会飞的，他会飞的。而这大鹰的两个翅膀是神给他的，是速度很快的，其实也是指着先知的恩惠，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教会，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得胜者，能够知道许许多多神要做的很神奇美好的事情。那么这一个神要做的神奇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而这一个发生就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这一个时刻开始了。也就是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主的时刻到了，而这一个很大的时刻，美好的时刻到了。米迦勒天使长他要把龙从天上驱赶到地上，那么在这地上教会会受到磨难，会有很大的艰难，而这一个很大的艰难，以色列国天主的选民教会都会有这有史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大的艰难。这一个大的艰难也叫做 Great Tribulation， 就是大灾难的那一个期间。而这一个很大的艰难，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30章的第七节，耶勒米先知书30章第七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Jacob trouble， 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虽然有灾难，可是他会被救出来。而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我们翻到第三节可以看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件事情正要进入了这个时代，就是以色列民会开始归于耶和华的名下。这一个原来就是葡萄树上的葡萄枝被剪下，他要接回葡萄树。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也就是这一个过程有很大的灾难，而这一个很大的灾难，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要为你们兴起的王。也就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叫做雅各的遭难，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但以理书的十二章，这里说的大艰难，英文是 time of trouble，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是有国以来最困难的时刻。而这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的时刻，也是神要让他们完完全全的经验到神让他们依靠神。我们在读耶勒米先知书的33:10，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也就是这一个大灾难会让以色列子民绝望了，这一个绝望他们唯有归向耶和华。也就是神也在撒加利亚先知书的预言里说，会赐下那悔改的灵，圣灵就带着他们哭泣悔改，他们认出原来他们期待的那一个强有力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全心归向主。而这一个全心归向主，凡民录在神册子上的必得拯救，也就是凡是录在神册子上的就必得拯救。基督徒凡是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所记录的，也必要得到拯救。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书的12:2，睡在尘埃中的，这一个睡怎么是睡在尘埃中的呢？通常我们睡是睡在床铺上啊，怎么会睡在泥土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1，有一对姐妹和一个弟兄，马大跟玛利亚，还有他们的弟兄拉扎路。拉扎路生病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打发人告诉耶稣，但是耶稣他没有立刻去，过了几天，过了4天，耶稣才过去。然后耶稣说，我们读11:11，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说拉扎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也就是他们听不明白主所说的睡，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一切在他前都是活着的，就是都是活着。那么这一个睡在属灵上，也就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动了，好像睡着了，可是神的时间到了，就要使他再动，要复活的。所以门徒说，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了，他们却是照着他的睡而说的。结果耶稣去就唤醒了他，其实是把他从死者中完完全全的让他能够 再活过来。所以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这睡在尘埃中的就是指责已经死了。那么这一个死我们要看得更多，从圣经的启示里，如果一个人他死了，是不是什么都没了？不是，因为他的灵魂还存在，他的灵跟魂是存在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基督有讲一个妇人跟拉匝路他们都死了的那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拉匝路在亚巴郎的怀中，亚巴郎按照世人来讲也死了，可是拉匝路是他之后，他的后裔，我们在信心中就是亚巴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都是活着，所以他的灵魂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那个妇人在哪里？在火中，在地狱里，非常非常痛苦。有一段对话，也就是人的身体睡着了，身体睡着了，就是在尘土里睡着了，但是他的灵魂会在一个神指定的地方，有的就是在天上。所以末世录当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就是在天上的那一些致命的圣徒，他们都在呐喊为我们伸冤。那主耶稣基督重用的喜爱的斯提凡，他在活着最后为主致命的最后一刻，他讲的话说，主啊，请把我的灵魂收去吧，请收走我的灵。换句话说，他的肉身是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到达了神那里去了。当然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这个多人用的是 many， 就是很多，但不是说所有。这个复醒就是肉身的复活，这肉身的复活有一些是肉身的复活，那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一个复醒是一个肉身的醒过来，就是肉身的复活。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那里提到了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再次降临的时候，千年国开始了。那里提到了在启示录二十章的有一些人，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基督作证并为神之道被长者的灵魂，是不是他们的肉身被杀了殉道了，和那些没有拜兽的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要复活了，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他们就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之后有大审判。这大审判就是他后面讲到的所有的死者都要活过来。第十三节十二节讲到了那个大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去，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亡。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他就必扔在火湖里，而第一次复活的，他们绝对不会进到了那一个第二次的死亡。所以第一次复活的是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的，也就是在这世上就以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以他一同为王，在这世上就愿意完完全全照基督的带领那样生活的。所以在复活后，有的人是进到永远的审判里，有的人会进到羞辱里。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那一个时刻就是 wise man， 在 Amplified Bible 他用的是 teachers and those who are wise， 就是那一些教导人，而且他是有神的智慧的这些人，他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也就是有一些人他发光，而这一些人会教导别人，而这一些人会使得很多人归义。我们翻到箴言第十一章的三十节，箴言第十一章的三十节就是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win souls is wise， 就是能够得着人的灵魂不丧亡，让他们得永生。帮助别人进入神国度里的这样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这里说的那些人，他们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一样，那些人会使很多人归义。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光，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我的义人使众人成为义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使得我们因为他的救恩而成为他的义人，也都归向他。那做主要我们做的这一些有主赐给智慧的人，也会让很多的人归向基督。那么这些人会发光，这些发光在一个复活的神的荣耀的光辉中。刚才伊娃也带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的15章，有的人的光，那复活的身体就像日光一样，有的是像星光一样，可是不同的星也有不同的光，也就是有不同的光辉。而这一些光辉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世上跟真光耶和华神主耶稣在一起，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我们也要活出他的光。那这一些光就会直到永永远远，因为那是神的光。我们翻到腓立伯书的第二章第13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要我们做的要成就神的美意，就是他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经上说，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他也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屋中所有的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必要让人看到。同样的，基督徒的善行也会让世人看到，好使人看到这些善，看到这些光，也就能够认识了这善的源头是神，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这是神的美意，凡所行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我们中不要有埋怨的话，不论有多么多么大的困难，甚至在雅各遭难大患难的大困难中，一定不要发怨言。因为神的话就是神，主耶稣是道，这道是 word， 他的话也是光，他的话是圣善的，不是埋怨的臭的，而是芬芳的。为此我们要说他的话，他的话有力量，要告诉别人认识他的话，他的话是有效力的。不要发怨言，而要感谢赞美，不要起争论，也就是我们把一切交给主，要在主的光中，在爱中讲真理的话。主有主的时刻，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也就是这一个最后最重要的这一个时刻，这一个最重要的雅各的遭难以及大患难大困难里， 也就是神借着这样要把他的义人变成了光，世界的光，宇宙的晨星。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这真光会释放人完完全全的归向他，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有惨痛，这惨痛下有生命要诞生，这惨痛已经开始了，而这个惨痛会越来越痛，一阵一阵越来越痛，所以在这末后七年会有大的患难，一阵一阵很大的痛，但是会有荣耀的得胜者，属于基督的得胜者要诞生，会有荣耀的心腹，基督的心腹要成全的心腹，完完全全在这过程里要诞生，要成为真实，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寻找他的心腹时，他的新娘心腹也说，主你快来，要进到他的婚宴里的那个时刻的前奏，会有这一些过程，好使你们是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一个明光照耀就指着天上宇宙的明星，是不会动的，像北极星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些圣徒们，他们得胜那龙的，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说的是赖着羔羊的宝血已经流了，和为神见证的话，以及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都不改变神的话，就是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发光的。你不改变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光，神的话在你里面，给你里面光，有智慧从你的口中出来，有光亮会给别人智慧，也就是一个一群宇宙间的明星。这心腹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新郎，也就是心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属于主的，靠主得胜的，就有主的智慧，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因为这智慧是从天上来的，这光也跟天上的光是一样的。那使多人归义的必要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也感谢神，在这一个最大的困难里，圣经讲说叫做大灾难，伟大可畏的日子。伟大就是神最伟大的荣耀能力都要释放，是来世的全能要释放的时刻，这是多么伟大的。对于跟神在一起热切的遵行神的诫命，行神要我们行的善功，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最有福的世代，来侍奉神荣耀神，见到神的神迹异事的这个世代。那么如果远离神的背离的，也是一个最可怕的时代，最后我们都要面对神向他交账。有一些人是在基督内睡着了死的，是要先复活起来被提到天上来迎接主耶稣，就进入国度里与他一同为王。还有一些活到基督再来的要被提到天上，那么有一些不在基督内死的不会在天上，而是要面对他的审判。我们纵使死了也都要活过来面对他的审判，公审判。那我们愿意我们现在就活在他的荣耀里，也可以不用经过死一直进到千年国度里，是可能的。有一群人就是这样，圣经中至少有两个人是这样，就是旧约中那一个伊纳克以诺，以及旧约中的以利亚，他们都没有经过死被提到天上。那么在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会有很多一群人 愿我们就是这一群人中间的圣者。这一群人就是这一个新娘，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这女人。这一群人愿意就是我们这神召叫我们的得胜者，小小羊群，他的教会，得胜的教会，也是一个一个的得胜者，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纵使在基督内睡着的，先在基督内，或者是自命而死的，那是有福的，那是第一批要复活的。第一批复活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死亡。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好。看到末世这样的荣美跟美好，我们的心是深受鼓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写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册子上，他认识我们，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们必定能够得胜，经过这一切。感谢主，主是得胜的主，我们蒙的召叫是参与他得胜凯旋的行列。荣耀归给主，我们要从荣耀中进入荣耀中，从光中进入更大的荣耀的光中。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给一宝。
我们请秦中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一宝在分享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讲到那个，就是讲到要醒睡着的人，就是喝酒的人，就是讲到那个，讲到那个，那是真实的事吗？还是就是喝醉酒坐计程车的？
远点，
回到远点。
对，那是真实的吗？
那个是牧师讲到的，
讲到，
但是有可能是真实的。
对，有那些就非常真实的，对我来讲，因为你讲到那里，我以为刚开始好像在讲我。就是我还没有认识主，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之前，那你知道台湾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你要到常常要到工厂去验货的时候，他到了年尾这尾牙的时候，他尾牙的时候，工厂就会请这些人来吃饭。那次我就跟老板去工厂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去了。那。我已经不记得，因为我喝醉了。可是我记得第一次我先去的时候，我们喝了在一个地方，你知道台湾吃饭是吃完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吃，就是换一整换。那吃完一个地方我就不记得，那时候我还骑摩托车。那第二个地方我就不记得了，我只是知道早上起来我的手包起来，整个就是现在还有疤痕，就是这个手这边。那后来就是片片段段，别人这么讲就想起来，就是我因为到第二天已经喝了很多，到地方你知道喝不同的酒很容易醉，第二个地方我就喝可能要回家了，回家了喝了这么醉就上了计程车，可能计程车问我说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结果跟你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手会破呢？因为可能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不够聪明，他没绕出来就放了原理，他是就直接说你下车，可能我就跟他起了争执，因为我有听我们老板娘就可能这个手就把他玻璃给砸了，所以手这整个这个是受伤。所以我刚才听你讲结果是不一样，那个计程车是回到大家回原理，我是跟着计程车发生了冲突，所以好像是在讲我一样。所以那喝醉酒真的很可怜，不是那个那个没有记忆，那个根本不知道那个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如果像喝醉酒，很多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因为更不清楚。所以那个睡在死人中的，这个睡在尘土中的，刚刚讲过复活，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7章那边，我们有提圣经有提到，在50节。马太福音27章50节，就是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把灵魂交给了神阿爸父。那圣所的帐幔从上分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52节，坟墓自开，许多长眠的圣者身体复活了。这表示也是就是睡着了，所以他们因为耶稣那时候把他完成了，这些人就从坟墓里出来，就开始很多人看到，圣经讲很多人看到他们复活起来显现给很多人。 所以他们是睡着了，不是死了，是睡着的。那刚才大哥带我们看到那个讲到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耶勒米书第30章那边，虽然有这个叫做很有名的讲座是 Trouble of Jacob， 雅各伯的痛苦灾难大灾难，可是这边讲到了就是在30章的第七节，这一天真伟大，无可比拟，虽为雅各伯的痛苦，刚讲过那个大而可畏的，可畏的这个，可是这天又想到这一天真伟大，是伟大的日子，无可比拟，雅各伯虽为雅各伯的痛苦的时期，但他们将由此而得救。所以虽然有大灾难，有大痛苦，有考验在，可是神应许他们就因此而会得救，是经过了大灾难之后。所以很多人说是灾前灾中灾后，这边讲的是大灾难之后他们得救，被有得救。然后再看下面的第十节，那以色列你不要惊慌，因为看我必从远方救出你来，从从军之地救回你的后裔，使雅各伯归来居享安宁，无所恐惧。虽然有大灾难，可是这个大灾难之后我们是有盼望的，是会被得救的，是一个深深的盼望，神会救赎我们，因着这个灾难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所以也不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只要坚忍到底必然会得救，而且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因为我们主是得胜的。所以虽然有这边讲到我们今天读的有大灾难，可是却因着这样把它分别出来，那坚忍到底的，那信靠主的，就是得胜的教会，就能够像宇宙的晨星一样发光，那发光，有日光，有月光，有星光。那星光，我对这个天文有，因为我学也有学天文啊，所以星光有分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光，还有一等星、二等星、三等星。那行星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是天上很多像这个很这个七大行星，它就是一等星，可以看得很亮，特别是金星。愿我们就能够坚忍到底，能够持续的不断的跟随主，他是光，我们行在光中，我们也越来越像他，能够反射他的光。就像刚才大哥带我们的那个腓立比书讲的，宇宙的晨星会成为的生命的光来照耀，使更多人因着看到了见证人能够有光，能够归向主，能够也结出属神的果实。好，我就把时间交给伊娃。
有没有谁想要分享的？在线上的好，徐莹请分享。
感谢主。发光啊、发光发光。像刚才秦正大哥讲的一样哈，发光。那我自己曾经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就讲说，起初呢是混沌空虚的，那天主看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前在读的时候呢没有留意，就觉得啊那有光就有了光。后来再往后读的时候，就忽然看到天主是第四天才造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啊，天上的星辰。那我忽然就想，那第一天那个光是什么光？因为按照我有限的认知啊，那在我所接收到的信息中，就很多都看到的就是日光啊、月光、星光，还有我们现在所造的那种各种各样人造的光。可是在这些都没有出现之前，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一个光，那后来我自己就在慢慢想，那这一定不是我自己的眼睛所看见的那一个光，它是存在的。那而且天主看了说这光好，认为这光好，那第一天这是天主创造的。那这光，圣经上也说主耶稣就是那光啊，它是生命的光。所以我想就是在我肉眼之外一定还有一种光，那这个光 是可能要需要我靠着我的灵来感受的，靠着我的灵眼来看的。这里边就说那智慧人必发光使多人归义的也必发光，就是为什么能够看到光，就是一定是环境是黑暗的环境是暗的时候光才能够显现出来。如果全部都是亮的，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光是很明显。那特别是在这遭难的日子这大灾难的日子的时候，那可能都处于一种害怕里、恐惧中、人心惶惶中，没有平安。像刚才舒大哥也讲说，有很多人发怨言，就抱怨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智慧的人是要发光的，就是这光是出于天主的。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在经上另一处也有讲，在罗马书好像说，我们就是蒙受了召叫。那我们要反射主的荣耀，就是要承受天主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份荣光。那这个光是主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这光就在我们里面，这光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叫光照，不但这个光我们是世界的光，而且在这种环境下要发光，就是主也说这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要放在灯台上，为照亮屋中所有的人，照亮家中所有的人。就是那一个时刻，那这智慧的人就他自己有启示有光照，而且他还要把这启示光照讲出来，使得众人听见了看见了，大家也同时都得着了。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习，其实舒大哥也是把他自己所领受的启示光照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这一群人也都能够得着这光这启示。那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册。生命册那在书中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有提及。其中有一个在末世录里边，就是3:5说，胜利的必要这样穿上白衣，我绝不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就是从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在上边的。路加福音10:20中，主耶稣也跟那些派遣出去回来传报喜讯的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这件事而高兴，你们应该高兴的就是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那这被主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主说他胜利的不但是他的名字不会被抹去，主还要赐给他们穿上白衣，而且要在父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字。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的希望和盼望，就是在主那里。那末世录13:8，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地上的居民凡名字从创造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就是要朝拜那个兽。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了，那是非常平安的。后边也讲说，那记在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到那城里，就是在末世录的21:27，那说可以进到城中，就是只有那些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将得进入。还有末世录的17:8，那里说地上的居民凡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之初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中的，看见那先前在而今又在将来又在的而今不在将来又在的兽都必要惊奇。就是在末后的时候，这一个兽会出现的，兽会出现，那它的出现让很多人会看到感到大大的惊奇。可是有一些人他们看到了之后，他们不但不会惊奇，他们还会警醒，就是圣经中主借着他的仆人所预先写下来的告诉我们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是这个兽出现了，那我们就要警醒，不能够去朝拜他，也不能够接受他的印记。那主在经上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个生命册，有一个生命册我们的名字被记在上面。我自己也在想，这生命册究竟是什么？生命册生命册，那我想就是因着主耶稣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之源，那当我相信了他，我接受了他做我的救主，他重生了我的生命， 那我这生命跟他有真实的连接，就是被他记载在这生命树上，就是他生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但是我想就是一定是主耶稣生的这一个人就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了，那名字在上边了，主的应许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只有在册上的这些人，他们不会去拜那个兽，而且他们还会被主因着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会被进到那所预备的那永远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也谢谢舒大哥经常把我们带进一种很大的盼望和平安里。真的有的时候一看到讲着遭难的日子啊，幕后是大人害怕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天然的本性首先就会有点害怕啊，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哈。但是真的是好像每次听舒大哥讲的时候，舒大哥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知道其实这也是必须经历的，因为经过了这个苦难才能够进到天主的国中。主也说他墨西亚不也是必须要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吗？那同样我们属于他的人求主帮助我，能够把我心中各种各样的担忧害怕都能够因着有这一份永恒的盼望而被主挪去。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我把时间交还给伊娃。
谢谢徐英姐的分享，接下来董卿姊妹要分享，您可以打开您的话筒。
感谢主，刚才舒老师分享的时候尤其是讲到后面光中的时候，就是感到真的是一片的光明，然后心灵感到特别的自由，然后是那种在爱中的一种自由，或者是说畅游，心里就有一个渴望，就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还有一个地方是刚才讲到这个圣洁妇人所生的这个婴孩，那圣洁妇人她首先她是圣洁的，那她生的这个婴孩，这个耶稣生的耶稣也是圣洁的，但同时这个圣洁的妇人她也生了我们，她也生了我们，是我们是要相似耶稣的，我们要相似于耶稣的，就是相似于耶稣的圣洁，也相似于耶稣的生命，也相似于耶稣的选择，就是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心之所向。所以我就感觉到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选择，会有舍弃，那在这两者之间就看出我们的心究竟是什么。有些时候可能不管是灾难也好，大的灾难也好，还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经历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金钱与主之间选择了什么，舍弃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正义与这个随从世界的风气之间选择了什么，其实也是我们的心真正的向往是哪里。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现实的既得利益，但有些东西是我们心里我们似乎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我们相信和我们向往的。甚至在圣经里面有那个就是到后面的日子，可能在家里面三个会反对两个婆婆会反对媳妇，其实这里面有些时候会有这种人的最深挚的最真挚的情感以及你真正的信仰的这种征战。在这些事情上，有些时候我们选择外物的这种身外之物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越倾向于自己内心的时候就会越艰难。但是在所有的身体也好，魂的层面上也好，最终我们耶稣也在看我们，或者是说他会把这样一颗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断的选择，不断的舍弃，使我们不断的认识我们的心，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的那个心究竟是向往哪里。天主也在看我们的心， 天主认识，也让我们慢慢的认识，并且也让我们因为我们心之所选心之所向而喜悦，就像他喜悦耶稣一样。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有他的选择。他可能为了妻子的话，他选择了就是吃那个果子。但是也有着后面耶稣的选择，就是在旷野当中，魔鬼怎么样在他身体的真正的一种饥饿的状态，真正在他的信心的这种状态里，也是在他世界的这种需要里面，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性。然后耶稣也有他的选择，所以包括门徒们也是，他们在最后的日子，或者是说在他们人生中很多，我们看到哇，他就是似乎就是耶稣第二的那种化身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选择，甚至他们很多时候会说出跟耶稣一样的话。每个人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舍弃了什么，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是我们真正的心之所向，心之向往。而且在这样的一种选择当中，我们不断的去选择主，内心有一个渴望，就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并且主也真的赐给我们所愿意看见的他，因为他非常渴望向我们展示他，向我们呈现他，向我们把他的国度，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光明，把他自己本身呈现给我们。这是爱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愿。感谢主，就分享这些。
谢谢董卿的分享，接下来有家昌弟兄要分享，请您打开音频视频。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达尼尔先知书的第十二章，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主的计划，我们人心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猜透，唯独我们顺服在主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跟真相。在达尼尔先知书这里，我们说这义人的结局，我们知道在这义人保禄书信里面有提到说，我们是因着信而称为义，我们也是因着信，然后我们就不会退缩。那就像在希伯来人书有一句话，就说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以致上网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灵魂的人。所以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而成为了主的义子。那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说，我刚刚翻到了这个马窦福音里，就是这个若瑟，马窦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九节，他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意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的羞退他。那我们也在二十节里，我们也读到说，天使来显现给若瑟说，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那接着我又翻到了在第二章十四节，马窦福音，天使又再次的显示给若瑟，告诉他，然后若瑟听到了天使的话，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了埃及去了。这也让我想到说，若瑟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担任的角色，一个信德对一个父亲来说是一个是家庭的救恩。所以感谢今天 主给我的触动啊。那最后我要用这个腓立伯人书的第二章，就是说正义的人啊要永远发光，是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我们看腓立伯人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我来念一下。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的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感谢主，赞美主。分享完了。
感谢佳琪弟兄的分享。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到祷告的环节。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还有你所赐给弟兄姊妹的感动分享，要把你的光来分享给众人，让我们大家都能得着那光，让我们可以像有智慧的人可以一直的发光，像腓立比书两章十五节所说的，一人要发光。求你让我们里面不断不断的被你的真光所充满，当我们里面有光发出来的时候，就如同灯点在桌面上，就如同山顶上的尘，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把你的恩典赐下来，让我们的名字可以写在生命册上面，让我们可以醒来以后站在你的面前，能够在永生里面永远的享受与你在一起的福乐。感谢赞美你，这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所带领我们的丰富的茶经。谢谢你今天的感动，就是对生命册刚刚也有分享，学语分享，就是门徒们他们去奉主的名去宣扬了主的福音，去治病赶鬼，回来之后他们很欢喜，但是有些说是因为你们的名已经记在生命册上，是因为我们做了善行，我们的名在生命册上，还是我们本来就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做善行，我们的名会被抹掉。比如说求你光照我们，相信我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就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耶稣，求你怜悯，因为我们真的是弱小无知，有时候真的是很愚昧的人。耶稣，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时时对着你的标杆向前跑，我们的心不要左顾右盼，我们不要被世界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华的东西所吸引。耶稣，在这个伟大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我们要经过试炼，我们要走过一些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主耶稣，当我们面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相信有你的光在前面照亮，我们的心是渴望你，我们的心是愿意紧紧跟随你的。主耶稣，求你带领。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陈燕心姐妹，请您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把我们众人找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是你满满的恩典和祝福和慈爱。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小小羊群的每一位，我们的心田都是好的土地， 你的话语一来就要种进去，让在我们的里面生根修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祈求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正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里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位也是为你而活的。主耶稣，你光照我们，你就是生命的光。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位，我们没有一位是为自己而活的，也没有一位是为自己而死的。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为主，都是属于主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都是遵守你话语的，帮助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位都是能够坚忍到底的，我们紧紧的捉着你，主耶稣，永远都不放手。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陈燕馨姊妹。还有最可以再请最后一位帝铎修女，请您打开音频视频，谢谢。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生命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变成我们得救的智慧。求你将这智慧的言语放在我们的口中，当我们说出去的时候，就变成光明发光，如同星辰，也照耀那在黑暗死影中生活的人，给人带来救恩。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使我们每个人也按照话去生活，让我们的生命都兴起发光。我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感谢帝铎修女。请大家一起最后用从主所赐的，用主所赐的天上的言语，新方言，用无可叹息的言语一起祷告。好，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伊娃带我们美好的查经。我们非常感谢主，会看到很多新的朋友加入，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新朋友，新的小小可爱的羊群们。我们都是主的小羊，我们是有福的一群，我们一起来跟随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